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马大、玛利亚、拉萨路他们三个人呢，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东边橄榄山的脚下，有个村庄叫伯大尼。那圣经告诉我们呢，拉萨路当时病了，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派人去向耶稣传递消息。当时耶稣呢和门徒是住在约旦河东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叫伯大尼，那个地方也是施洗约翰之前为人施洗的地方。报信的人呢，走了差不多两天的路去报信。听到消息之后，耶稣就告诉报信和身边人说，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他的病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借着他呢让神的儿子得荣耀。那上一次我们讲过呢，耶稣那样说的时候，不是说拉撒路的病呢不会让他死，而是说他的病呢不会让他以死亡结束。不过当时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那些人呢并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他们以为拉撒路的病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根本不需要担心。那从时间来描述来看呢，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拉撒路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当时报信人刚刚到约旦河东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去世了只是那些人当时还不知道，而耶稣当然非常清楚，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也为了让他自己得到神的荣耀呢，他在犹太河东又多待了两天的时间。他那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人以为是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在不可能的时候，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要借此呢，要完完全全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大能，让人见了以后无法否认，他就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复活，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耶稣是复活这个话题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两次来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将第一部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十七到三十七节这一段，我来先读一段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领导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心全然在你面前敞开，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来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呢，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听了报信的人传递的消息之后呢，耶稣又在约旦河东刻意多待了两天， 那前面我们提到过，从约旦河东呢，所耶稣所住的地方到约旦河西，那拉萨路所住那个村庄呢，需要走两天的路程。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呢，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有四天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从时间来看呢，报信人到河东啊，约旦河东刚见到耶稣的时候，拉萨路就已经死了。所以啊，作者刻意在这交代一下，拉萨路生前所住那个伯大尼呢，是在啊离耶路撒冷很近，大约六里路，也就是两英里的路程。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白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晚上傍晚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们会走到两英里之外的啊那个伯大尼村庄住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十九节这里说，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他的兄弟安慰他们。那么这里说的犹太人是啊，从经文的描述来看，是指的一些一般的犹太人啊，他们并不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那拉撒路去世之后呢，很多啊犹太人周围的犹太人就来看望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姐妹两个。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死人被埋葬之后呢，除了死人的家属自己会哀哭一段时间之后，死人的亲朋好友和邻舍呢也都会一起来为他哀哭，甚至家属呢会请一些专业的啊所谓专业的人士来一起来参加婚礼，参加他的丧礼。那哀哭的日子呢最多可以到啊三十天的时间。那当众人正在哀哭哀伤的时候，耶稣到了伯大尼的附近啊，十一章的二十节这里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呢却仍然坐在家里。所以听说耶稣已经到了伯大尼的村这个附近，在进村子之前呢，马大就到村子外面去啊迎接耶稣。那从下面描述看，我们当时马大很可能是啊跑着去见耶稣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马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好几天以前呢，他们姐妹两个就派人去啊向耶稣报告弟弟生病的消息。现在呢，耶稣终于到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方面呢，他会很期待啊耶稣的到来，但是呢，同时他是不是会责怪耶稣，会不会嫌他来太晚了呢？那这里说马大出去迎接的时候，玛利亚呢却仍然坐在家里，这说明呢玛利亚是刻意啊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当然这样，这并不是说呢玛利亚对啊耶稣的到来不在意，不是说他不期望耶稣在那个时候出现啊，实际上呢恰恰相反。约翰福音后面十二章的经文又告诉我们，他跟耶稣有相当好的关系啊，他会非常期待见到耶稣，期待跟他在一起。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安慰他们，玛利亚呢很可能需要在家里面去啊照顾好多其他的事情啊，去接待其他的事情。另外呢，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马大和玛利亚这姐妹两个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马大呢就非常的外向啊，非常好客啊，相比之下呢，玛利亚呢就非常内向啊，非常安静。那我们看几节路加福音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哈这两姐妹两个的他们的个性哈。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那是这样描述：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耶稣跟门徒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受苦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从这里描述我们看出来，那个马大是啊非常的好客啊，很善于接待客人。那有一些人呢，就根据这里的经文呢，就下了一个啊为那个马大下了一个结论啊，什么结论呢？马大是一个非常没有追求的人，啊，喜欢做事，对属灵的事情不渴慕啊，不渴慕啊属灵生命的事情。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坐下来听主耶稣的教导。相反呢，他们认为呢，玛利亚对属灵的事情特别渴慕，有追求，对属灵生命呢非常渴慕。因为什么？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安安静静的听他讲道。你是怎么看的？ 在这里，耶稣是如何说马大的？他有没有怪他没有听到？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说听到比接待人更重要，比服侍饭食更重要。耶稣没有这样说，对不对？马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因为他的事情多，心里什么忙乱烦躁，他在为许多的事情烦躁思虑啊，忧虑。所以马大的问题在于哪里啊？问题他在于他做事的时候心不专一，而玛利亚呢相反，他做事的时候心里是专一的啊。所以他在那么我们说听耶稣讲道好不好？听神的话好不好？当然好，是不是？那服侍弟兄姊妹好不好？也非常好，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什么？都要专心啊，不是三心两意的，要专心，要用心。所以盼我们对马大那个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啊。回到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那接到耶稣之后呢，马大的反应是什么？十一章的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从马大说的话来看，好像他在怪耶稣，是不是嫌他来的太晚了？实际上呢，马大没有责怪的意思，他称呼耶稣什么？主是神，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掌管生命的主，耶稣是神。那之前呢，马大已经这样称呼过耶稣。很显然呢，马大知道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他已经相信，已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所以他自己很清楚，神的儿子他有自己的主权。在那个时候呢，马大是在向耶稣呢表达自己的悲伤难过，他心里面绝对相信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假如耶稣在场的话呢，他的弟弟一定不会去世的。他对耶稣的神圣和他的大能心里面没有半点疑虑，没有半点疑问，他确信无疑。在任何时候，就是在那一刻，耶稣向神无论求什么，神一定会答应他。那从马大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一方面他对耶稣呢有非常深的认识，他对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呢也相当的了解。你们之前耶稣已经多次啊教导过，他是赴父神的差派而来，他与父神原为一，他只做父神让他做的事儿。所以马大心里面非常清楚，只要耶稣向父神求什么，父神一定会答应。不过另一方面呢，马大对耶稣这个他的神性的认识，对他能力的了解还是不够全面，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讲过，耶稣不在病人身边的时候就可以把人给治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在只讲了几个字，就将在十英里之外的一个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给救了回来，给彻底治好了。所以马大对耶稣说，就是在那一刻，他不管向耶稣不管向神求什么呢，神必定会答应。那马大在说什么呢？他是不是在说，假如耶稣向父神求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是不是在讲这件事儿呢？马大心里面当时想的不是这件事儿，他不是在想那个时候要让耶稣向父神求拉撒路复活。从后面经文我们知道，当时马大根本就没有想到耶稣竟然有那样的能力和权柄，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呢可以复活。所以当时马大正处在一种非常悲伤难过的境况里面，他知道耶稣有神圣的大能，他可以向父神求任何事情，但是呢他心里面并不清楚他应当向耶稣求什么，他应当让耶稣向父神求什么。所以听了马大的话之后，耶稣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耶稣告诉马大，他的弟弟拉撒路必定是必然是一定会复活。马大相不相信？他非常相信。问题是他的弟弟在什么时候会复活呢？所以马大心里面非常确信无疑， 他弟弟在末日，也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复活的。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马大对耶稣的信心是何等大，他心里完全的接受啊，相信了耶稣之前的教导。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耶稣的使徒们都不一定有这样的信心。很显然，马大当时已经完全接受了耶稣之前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前面，耶稣不止一次讲过，在末日时候信靠他的人会复活的。比如约翰福音6:39-40，那里这样描述：差我来者的意思呢，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这里经文也是告诉我们，永生的救恩呢是神所预备的，父神是主动的一方，他主动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寻找那失丧的羊，来拯救迷失的人啊。主耶稣会确保呢每只羊都不会丢失啊，并且在末日时候会让他们都从死里复活啊。那回到约翰福音11:24这里，当时马大非常确信，信耶稣的人在末日一定会复活，他对耶稣呢实际上充满了盼望啊。不过呢，耶稣这里说的不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拉撒路会从死里复活，而是什么？拉撒路马上会复活，这是马大压根就不会想到的事情。当时也是身边的人呢，身边人也没有人，包括门徒们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会有这件事情发生。那听了马大的回答，耶稣的回复是怎么回复他的？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这两节经文呢，是约翰福音里面极为关键的经文，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经文。有人说这样说哈，最重要的经文。那么这样的话呢，盼望能够是对我们已经信靠耶稣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哈。之前呢，我们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用七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表述来描述他的属性特质跟权柄。那在第8章那里呢，我们之前讲过，耶稣说他的名字是叫什么？叫我是，我是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耶和华的名字啊。耶稣呢，把他的名字我是更加具体化、形象化，是让我们呢更好的来明白他的身份、地位、权柄和能力。主耶稣说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那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的四个，在约翰福音11章这里呢，主耶稣同时实际上讲了两个我是哈。他说什么？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在这里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直接的翻译是什么？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前面耶稣告诉人呢，在末日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他会叫信他的人呢从死里复活，赐给他们永生的生命。那在这里呢，耶稣又说他本身他就是复活。耶稣这样讲，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他是把复他和让人复活，他自己的又是复活，本身就是复活。那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生命的源头，是耶稣是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信他的人就会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呢，他既是生命的赐予者呢，又他本身又是生命。那约翰福音11章这里的主耶稣把复活等同于生命，这告诉我们什么？没有复活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假如没有复活呢，我们的生命只是临时的，复活会带来永生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他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的复活，没有他的复活呢，我们就不可能有永生的生命。那复活呢，会让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这个身体，从一个会朽坏的状态变成一个不会朽坏的状态，成为一个永恒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对马大讲，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这里提到了两次啊，两次提到了死这个字，这两个死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死呢是讲到肉体的死，意思说呢，信靠他的人虽然肉体会朽坏死亡，但是将来必然会复活，有一个新的不会朽坏的身体。当然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呢，这个肉体的死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后面我们会提到。26节这里提到的死呢，不是肉体的死，他说的是与神永远分离。那不死呢，就是不与神分离，反过来说就是跟神永远在一起，享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是说凡活着信他的人就永远不会与神分离。那什么叫活着信耶稣的人？什么叫活着信他的人？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在地上生活还活着的时候认识和信靠了耶稣，那这样的人呢就永远不会再死了，因为从信那一刻开始他就有了永生的生命，就已经进入永生，就已经跟神在一起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呢，将来会有复活的永恒的身体，在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如何会复活过来。那从耶稣在这儿说的，我们可以明白另外一点，就是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才可能有机会认识他，才可能有机会认罪悔改，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一旦那个人离开了世界，他就没有认罪悔改的机会，就没有机会再认识耶稣。那今天有一些异端的人呢，在告诉人说呢，人死了以后还有机会，还有得救的机会，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在约翰福音这里，主耶稣说呢，凡活着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因为将来会复活。那么听了主耶稣这样讲，我们会怎么想？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真的相信耶稣在这说的话？我不知道哈，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呢对永生的事情呢，对复活的事情根本就不在意啊。有些人可能还会持怀疑的态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几个礼拜以前，我有机会跟那个一位主任肢体有机会谈到永生跟复活的事情。那位肢体已经信主好长时间了，十好几年了。你说他对永生、对复活这个事情会怎么看？会怎么看？他说那个太遥远了。他说我每天这个烦心的事儿够多的了，我哪有精力去想那个事儿？没有精力去思考将来的事儿。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哈，你是不是跟那位肢体差不多？我想在平时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很少去想啊，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这个各样的事情困扰、搅扰、缠累，很少去思考我们将来的事情。假如我们能够偶尔啊，或者多一点时间的去想看将来的事情，我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态度很可能会不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4节那里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当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儿。什么原因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儿呢？因为那里谁在那里？因为耶稣我们的主坐在神的右边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会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面。那回到约翰福音11章26节这里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口告诉你，告诉我，信他的人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永生，从信他的一刻开始我们就有了永生，就不会再死了，不会再经历死亡了。盼望就是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能够相信耶稣在这说的话，盼望这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安慰。特别是尤其我们在我们身体慢慢衰老的时候，我们特别还有时候有病的时候，生大病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想到什么？像彼得以前也曾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肉体只是一个帐篷， 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居所，这不是我们永恒的，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耶稣非常郑重地告诉马大说呢，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肉体会死，他必定会复活，凡信他的人呢已经进了永生。所以耶稣在这直截了当地问马大，你信这话吗？你信我所说的吗？马大信不信耶稣说的？他的回答是什么？约翰福音11:27，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马大再次称呼耶稣为主，为神，是他生命的主宰。马大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信，他对耶稣说，我信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你是那位来到世上的，是为了每一个人来拯救每一个人。所以马大对那个耶稣的他的身份地位权柄非常清楚，他已经完全相信。虽然说那个时候马大非常清楚耶稣是谁，他也知道耶稣有神圣的大能，但是呢，他对耶稣的能力，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他对耶稣的能力还不能完全明白，他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的神性，他还不知道主耶稣呢与父神是完全的，是同位的。虽然说呢，耶稣是奉父神的差派而来，他是听从父神的旨意行事，但是他根本不需要从父神那儿得到额外的权柄、额外的权利，因为他跟父神的权柄、能力是等同的，是一样的。那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呢，主耶稣好像没有在安慰马大，是不是？当时马大心里面悲伤、哀痛，耶稣似乎没有从情感的角度呢去对他讲一些安慰、关怀的话。但是我们就从后面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实际上耶稣非常体贴、关心马大和他们一家人，他完全能体会到他们的痛楚、他们的伤痛。那在那个时候呢，耶稣是要帮助马大呢，把眼光放在将来啊，放在永生上，不要什么放在别的地方，而是要放在对他的信心的上面。所以说，影响马大暗示呢，他会在拉撒路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他期望着马大不要忘记他的话，不要忘记他的话是带着权柄的，不要忘记他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前面经文告诉我们，马大一个人先出来啊，去迎接耶稣的到来。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耶稣与马大交谈的时候，问到了他的妹妹玛利亚的情况，并且请他回去把他妹妹给叫出来。约翰福音11:28，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好像跟耶稣的对话还没结束，马大呢就急急忙忙的走了回去去找自己的妹妹。马大告诉妹妹耶稣已经来了。那这儿马大称呼耶稣为夫子，夫子的话就是老师。在这里呢，马大说的是那位老师，特指的那位。马大这样一说的话，这个妹妹玛利亚一定就很清楚他在说谁。这里说马大呢暗暗的回去对玛利亚讲话，什么原因他要暗暗的回去呢？当时马大和玛利亚家里面有很多人前来哀哭我来安慰他们。马大这样做呢，原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要与玛利亚呢，想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们知道呢，耶稣一旦到了他们家呢，马上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为了不让别人打扰呢，马大呢悄悄回到家里面去转告这个耶稣叫他妹妹的这个话。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多细心，他知道玛利亚的性格，他非常了解他的心思，他的心里的需要，他要刻意呢安排时间跟他单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来兼顾他。我想主耶稣这样做呢，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也非常在意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非常愿意呢我们能够愿意渴望单独跟他有在一起的时间。前面我们提到过，现在耶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父神面前做什么？就是为你为我在祷告。所以他期望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他面前独处安静将一切的忧虑能够带到他面前，请他为我们祷告 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愿望，愿意渴望啊，渴望那个单独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他面前来寻求。那马大有没有将耶稣的话带到呢？玛利亚听了以后啊，有什么反应？约翰福音11:29-30，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知道了他的夫子到了以后呢，玛利亚马上出去前往耶稣所在的地方。那作者在这还刻意交代一下，当时呢耶稣还没有进村子，还在啊跟那个马大讲话的地方，所以耶稣呢还是刻意在那个地方等待玛利亚，他要给他提供单独讲话的机会，让他诉说自己心里的伤痛悲哀。那问题是，玛利亚是不是有机会啊？是不是有机会单独跟耶稣交谈呢？约翰福音11:31，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看起来这个玛利亚非常很难躲开这个众人的视线。前来哀哭安慰的人看到他匆匆忙忙出去，就以为他要到坟墓去呢，是一起都跟着来了。约翰福音11:32，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呢，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见到耶稣之后呢，玛利亚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玛利亚当着众人的面前，当着众人的面呢，俯伏在了耶稣的脚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特别，他跟他姐姐马大有很大的不同。那玛利亚很显然对主更加敬重，更加热爱哈。那从因为实际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玛利亚呢会用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啊，并且用他的头发来擦他的脚。那件事情呢，具体记载在后面的12章啊，以后我们会讲到。虽然说当时旁边有很多的人，但是呢，玛利亚根本就不在乎，他根本就不在乎身边的人如何看他。在那个时候，周围一定非常嘈杂，非常烦躁，但是呢，玛利亚一点都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他心里面只想见他的主。他的眼睛只看见耶稣。对玛利亚来说呢，那个时刻就是跟耶稣独处的时候，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把心里的话自由的向自己的夫子来倾诉。我想玛利亚他在这个地方做的也是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今天在这个烦躁混乱的时代，有太多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心，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也能够伏在耶稣的脚前？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是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混乱的时代里面也是那个常常只看到耶稣，还是看到很多很多别的东西？求神在帮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虽然说外面是很乱，但是呢他在耶稣面前只看见耶稣，他愿意在他面前把自己心里的苦衷、自己心里的一切的难过，愿意向自己的夫子倾诉，来寻求他的帮助、他的安慰。所以在这里，玛利亚呢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向他表述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和感受。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讲了一句话，跟她的姐姐讲的完全一样。什么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玛利亚称耶稣也是为主，是神啊，她称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如同马大对耶稣的态度一样。在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并没有责怪耶稣的意思，她知道他是神，他有自己的主权，与马大一样。他也是在表达自己心里的伤痛、难过。玛利亚从心里面相信，假如耶稣前两天在场的话呢，他的弟弟拉撒路绝对是不会死的。 当时呢，玛利亚也是跟她姐姐一样，也是完全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她已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她已经与耶稣有了个人的这个永恒的关系。但是呢，跟马大一样，他对于耶稣的神性认识还不够全面，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假如一个人啊，医治一个人呢，耶稣根本就不需要在病人的身边。所以当时马大呢，心里面一定非常激动啊，非常难过。我们怎么知道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啊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深又忧愁，便说：“你们把他放在啊安放在哪里呀？”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玛利亚伏在耶稣的脚前哭泣，这里的哭呢，说的是啊，一方面是流泪，另一方面呢是出了声音，声音很大。当时呢，玛利亚很可能是一边哭泣，一边与耶稣讲话。那不仅玛利亚在那儿哭泣，那些跟他来的犹太人呢，也一起在那里哭泣。这里说的这犹太人呢，跟前面提到犹太人应该是同一批人啊，他们不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看到玛利亚和这些同来的人在那里哭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用这两个词来描述耶稣当时的反应。悲叹可以翻译成什么？悲愤、叹息。忧愁呢，可以翻译成非常非常难过。那么耶稣是为什么事儿悲叹啊叹息？为什么事儿非常难过呢？他是不是为自己啊？他看到身边那些人那样反应，耶稣呢被他们触动，感到悲伤忧愤。那么他具体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事情在忧伤悲愤呢？是为失去他所爱的人吗？是为死人的家属的忧伤而忧伤？我想这两方面都会有，但是这不会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从那些人的反应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拉撒路死了以后一切都结束了。所以耶稣呢为他们没有看到盼望感到悲愤，没有他希望那些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希望。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看到神的儿子会能真正为他们带来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安慰跟盼望。因为耶稣呢为那些人还没有完全认识他而感到叹息伤心。耶稣问身边人：“你们把拉撒路放哪儿了？”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拉撒路在哪里吗？他当然知道，他愿意把他的人生这一面的话展现在那些人的面前啊，他愿意去体贴去关心那些人。那么他这样讲也是那些人根本想不到他要做什么。所以可以想象那些陪伴耶稣一起来的人呢，他们会一边走一边哭啊，带耶稣到坟墓那儿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又动了情。约翰福音11章35-36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哭了，这几个简单的几个字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不仅仅是神，他也是人，他有人的情感情绪，他有喜怒哀乐，像我们一样呢，他会流泪。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为什么事情哭呢？是因为那些犹太人所说的他在为他深爱的那个拉撒路哭吗？耶稣的确非常爱拉撒路和他的家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这点。耶稣的哭呢，与玛利亚和身边那些人的哭呢，不是一样的哭。这里说的耶稣哭了，是耶稣掉泪了。他在为所爱的拉撒路掉泪吗？他在为拉撒路的家人掉泪吗？难过吗？还是为那些犹太人伤心而掉泪？在一定程度上，这都会有一些。但是呢，跟上面一句话的非常类似，主耶稣之所以会流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些人不够信他。他在为那些人不信而感到悲欢忧愁，为那些人对他认识还不够全面而流泪。所以说，盼望他们能够相信他，盼望他们对他有全面的认识，盼望他们从他身上能看到真正的盼望。那些人对耶稣的谈论还没有结束。37节，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很显然，有些人已经，他们都知道，耶稣曾经啊开启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着，那也是早就传遍了犹太地和犹太河东河西的地方。从那些人问题来看呢，他们都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他有能力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可以，既然如此的话，他就可以让拉撒路不死。但是呢，在那些人看来，事情太晚了，一切都晚了。当时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神迹，他们心里面想的只有神迹。他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相信，没有接受他的身份，他们还没有认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那些犹太人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信靠耶稣吗？他们会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吗？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下一次会讲。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耶稣是复活，他是生命，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他说了，所有信他的人永远不会灭亡。耶稣呢，对我们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他盼望我们在从他身上不是只是看到神迹，不是只是追求神迹，而是能够看见他，而是去愿意渴慕认识他。他说，凡活的信他的人呢，就永远不死。从那信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重生了，就有了永生的生命啊，进入了神永恒的国度里。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在瞬间改变，会有一个啊不会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看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盼望这些经文的话呢，对我们能为是很大的安慰和帮助。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和十四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也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基督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的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对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来讲呢，这一段经文应该是我们的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这里讲的已经睡了的人呢，是在世上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人，就是耶稣保罗在这儿说的那些在世上的时候信靠了主，又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么这些睡了的人呢，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去世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的肉体停止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死了，而是什么？睡着了。既然睡着了，就说明到了时候一定就会醒过来。已经睡了的人在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如何醒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里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必定会从天降临，并且会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会吹响。看到这样的描述，你说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担心？是不是要担心我们好像睡了，听不到声音？这里有三种声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三种声音来呼叫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我们不会错过。在醒的那一刻呢，所有已经睡了的人，他们的身体会马上改变，有一个复活的一个新的身体。那有人心里面可能会有疑问，那些信主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已经睡了的人，他们的身体早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身体早就成了泥土，成了灰，已经没有身体了，这个身体怎么复活？对神来讲，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事儿。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怎么创造的？用什么创造的？用泥巴，对不对？用灰，用泥巴创造的。所以对神来讲，他再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根本就是不是问题啊！我们不需要有那样的担心。那有人会又问：那么，假如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他人还活在地上，那到时候怎么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五和十七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睡了的人复活以后，那些睡了人要先复活，他们复活了以后， 假如当时你跟我还活在地上，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在瞬间也会改变，成为一个有一个新的身体，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呢，就会永远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对我们每个一个信靠耶稣人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盼望，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管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我们已经睡着了，已经离开世界了，还是当时活在地上，我们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呢都会有改变，会有一个新的身体。问题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他里面睡了的人？或者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靠了他？有没有认识他？假如他来的时候，我们既不是他在他里面已经睡了的人，又是还没有认识他的人，那个时候就没有再没有机会了。凡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耶稣问马大：“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说的？主啊，我信。假如耶稣现在问你：“你信这话吗？”你会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美好的救恩，这个永生的生命，借着你的儿子来彰显出来。你差派你的儿子来到世上，向我们来显明你的美意。你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羊，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所成就的，我们可以到你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他是世上的光，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就是复活。我们借着他，我们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已经信靠你的人，能够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坐在你的右边，我们将来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面。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的眼睛能够常常看到主，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能够想到我们的主。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